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天路难行客节目。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聊了自己对于一些不听话孩子的看法，以及严恩呢也给我们讲述了非常具体的自己如何去教育孩子的经验。那这些内容呢都是我们针对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当中以利他的两个儿子所作所为还有以利的教育方面所展开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我们作为儿子也应该尝试去处理好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严，你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我的父亲呢，在我小时候啊，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并不是跟我住在一起的，为了工作离我们住得非常非常远。我每年能够看到他的时候只有可能暑假短短的一些时间可以来见到他，所以我在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是非常深刻的。那我的父亲他对我很多的要求也很高，希望我可以把功课学好，把英文学好，以后可以像他一样当一个工程师，所以他对我很多的东西要求都非常非常高。
那你当时是在一个大的城市还是说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我应该说是中型城市吧。对，所以我小时候很多照顾我的人主要是我的奶奶，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虽然说我跟我的母亲住在一起，但是我的母亲工作也非常非常的忙碌，那我很多的时间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呢家里边？
我有一个姐姐。
哦，
对，所以也是因为跟父亲呢在小时候并没有很多时间的接触，以至于后来父亲搬回来了我们有时间相处，但是我其实不太知道要跟他聊什么，因为常常聊的话题就是学校学习的怎么样，你功课做得怎么样，你考那个考试怎么样，你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但是似乎比较难有一些生命的交流。我想也是因为小时候没有机会住在一起，所以之间彼此沟通桥梁管道是比较难建立的。那或者是说生命的话题之间聊的话题也没有一个很多的共鸣。
那你说的后来在跟父亲有时间交流的时候结果发现没有话说，这个大概是在你多大的时候？
我想那个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比较开始有住在一起，但是因为其实高中就已经进入到生活非常忙碌的时候了，所以能够再跟父亲重新建立关系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当然后来我就离开家出国念书工作打拼，在国外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想我跟父亲后来能够逐渐建立关系其实是等到我孩子出生之后。
哦，你自己做了父亲？
自己做了父亲，我的孩子也出生，就带着孩子回去爷爷奶奶家。因为我的孩子的关系，所以说跟父亲可以有一些互动，不是只是关注于我自己的成就，而是关注于所以我们要如何照顾我的孩子，如何来爱我的孩子。那我想也是因为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了，所以说真的有时间可以花在我的身上，花在我的孩子身上，而不是说我小时候的想法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前途往往是最重要的。那我想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上一辈的父母亲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
是不是就是为了钱、为了工作离开自己的家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把自己的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留给外公外婆，那可能偶尔才回家一下似乎都是很正常，似乎就像为了生活牺牲掉跟孩子的相处的时间很像都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生活没有办法。
对对对， 星原以前的经历差不多跟你有共通的地方，就是父亲母亲其实都在外边工作，尤其是父亲可能工作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住在北方，冬天特别冷，我记得我自己五岁或者是六岁的时候就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要待一整天。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冬天在自己家里边待着呢，保暖你要就要烧炉子，就要烧火等等。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对，我就这样做。我甚至真的有过我差点把房子点着的这个记忆，有过就门框木的门框就差点就着火了。我自己父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从小到现在说实话就跟延安差不多，小的时候其实就很少互相聊天互相说话，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状况。但我父亲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偶尔我们晚上会一起出去散步，说一说学校的情况，学习啊生活方面的问题等等，但这个情况不多。母亲呢对我的关注可能都是生活上的，做饭啊饮食起居啊这些方面确实都是在妈妈在照顾我。而父亲呢，我觉得他偶尔会起到这种在一些观念呀，在一些大的方向上对我的关心，这种关心很少。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学业慢慢的在进步，那么父亲能够跟我交流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少。我们之前在分享的时候其实都说父亲应该是家里边的权威，他说话应该说了算，对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但其实很多90后甚至于是89末后这些孩子早期的时候，其实父亲在家里边的地位并不高。这个并不高不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呢都说我们在批评所谓的大男子主义啊，或者是家里边的父母的地位不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父亲他往往承担的更多。一方面是他在外边做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呢父亲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呢，因为他不会说太多的话，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父亲的存在感好像不强。这是我星原我自己的印象。因为每当回想起，包括直到现在我跟家里边打电话都是我的妈妈在接，或者是我生活怎么样呢，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呢，也是我的妈妈在问。爸爸基本上就看到他坐在旁边经常都是一言不发，偶尔说两句话就觉得他都是插不上话的这样的表现。所以从小到现在我会觉得父亲啊，虽然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存在感并不强。而且我也理解我的爸爸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小的时候可能是在小学以前，我的父亲有兄弟，等于说我爸爸跟一个兄弟还有我的舅舅就是我奶奶的弟弟，很多家人就是当时是住在平房，那等于说很多户几户亲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父亲需要调节和维护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三口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种各样大事小事，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边，那我的妈妈可能有的时候跟我的叔叔之间有矛盾，跟我婶婶之间有矛盾，
在同一个厨房里面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争执。
对对对，这不仅仅是我跟我婶婶之间有矛盾，更严重的是还有舅舅，哇，也生活在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就是小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会产生矛盾了，但我就知道我的妈妈经常会跟婶婶吵架，同时跟舅舅也吵架，严重的时候就动手打到了派出所。我七岁的时候我就见到我的妈妈被警察带走了，就因为打架，当然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就在想到我的父亲当时处在那个情境底下，哇，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怪他，因为如果我处在这个环境之下，我要协调这么多关系的时候，尤其很多又是自己的兄弟又是自己的长辈的时候就很难。所以就会导致说我的妈妈会觉得很多人都欺负他，我的爸爸好像又没有起到什么保护的作用，这就会导致我的父亲可能确实夹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做。如果说有存在感的时候，就可能我小的时候做错了什么事，他可能真的也会动手去惩罚我。但是那种惩罚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哦，他不单单是对我一个人的，他可能把经历过的所有的压力啊，所有亲人之间的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可能被迫之间我就成了那个出气口了。
是是是。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这些亲戚呢搬得比较远了，就不会在一起住了，矛盾就小了很多，趋向平和，爸爸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就好很多了。 非常的不容易。
中国的男人，我们很多历史的包袱，
对，
大男子主义啊、男人就是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男人不是就应该在这种挑战困难的过程当中，要带领全家来经历什么？那就是像说，我想到您以前小时候全家一起住，爷爷奶奶跟叔叔婶婶，那一定会有很多的矛盾嘛。那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的这个动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离开呢，也就是让自己的家人有一个安全的空间，能够完完全全的建立关系，也是保护自己的妻子，让她不会跟婶婶啊，不会跟姑姑啊，不会跟妈妈有冲突，而是让自己的太太能够在家里面完完全全的能够成为一个妈妈。老一辈的观念呢，也是男人有泪不轻弹，有任何的苦，有任何的困难，就把它往自己的心里面吞，有眼泪也吞下来，有任何的不好的想法也把它吞下来，以至于呢，很多的男人在中年的时候会有中年危机，他其实生活当中已经失去自我，那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跟别人分享，对对，所以呢，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父亲可以学习把自己生活当中的需要也告诉自己的孩子，让孩子知道父亲也是有软弱的地方，父亲的生命也需要上帝，所以恳求孩子也为父亲的需要来祷告。因为当孩子能够有机会跟父亲经历他生命当中的困难，他的需要，能够看见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带领的时候，这不也是另外一种做头的方式吗？就是让孩子看到一个父亲如何在他软弱的时候来把自己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如何让上帝的带领能够进入到上帝的祝福当中？一个孩子能够透过父亲看见父亲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父亲经历过这些挑战，那我想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学习如何把上帝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也会学习去告诉别人，去分享，去寻求祷告，当他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
对，等于说呢，当做一个父亲想要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共情很重要，这个共情就是孩子跟父亲之间真的建立了情感连接，那这样之后呢，他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什么经历这些事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我以后呢，我理解了，其实呢，就不是说你不让我做什么，或者是我做什么错了遭到惩罚这么简单了，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逆反心理，当他真正理解之后，我觉得这个沟通就会顺畅很多。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明天接着跟大家分享。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好，我们明天见。
拜拜。